今天的经文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，是不是？是讲到一个婚宴的场合。我想问一下，谁参加过婚宴的吗？举举手。我不能这样问哦，要问谁没有参加过婚宴的吗？举举手。都参加过了，起码你自己的是吧？是，我相信各地有不同婚宴的习俗，是不是啊？吃的菜可能不一样啊，过程可能也有种不同，是吧？怎么个做法也不一样啊。我们中国人喜欢做圆桌啊，有的人喜欢做长方桌啊，有的人是 buffet style 啊，有的人是十个菜二十个菜啊。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婚宴啊？我们一家在新加坡住了有七年，第一次参加新加坡人的婚宴，哇，大开眼界，吃的东西差不多了啊，鱼翅海参啊。不过有一个习俗啊，真是让我们眼目大开，那就是婚宴少不了什么东西啊？啊，酒啊，对啊。那么喝酒呢，当然要跟谁敬酒啊？新郎新娘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我们就有干杯，对不对？哦，英文就 cheers 是吧？哦，我那一次去，我发现带领干杯的这个人原来是职业的哦，他专门做这件事的哦，他请来的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那个地方干杯的时候都要讲一句话，叫做饮酒，听得懂吗？听不懂哈，这是广东话哈。不管那个人是什么人，他们都习俗了讲这句话啊，饮酒差不多就是干杯的意思了啊。不过呢，中文两个字呢，就是第一个是饮酒，第二个胜利的胜啊，所以饮酒啊，就是差不多是干杯的意思。于是好，下面我们跟新郎敬酒啊，大家要干嘛？啊，站起来嘛，是吧？我还坐在那里啊，站起来，然后手里都拿着一杯，是吧？可能你的是红茶也不一定啊。啊，我们一起来敬新郎新娘。于是这个职业的就大声的叫饮酒，然后大家喝下去。这拖得越长啊，表示祝福越强烈，知道吗？所以要找个职业的，是吧？哦，大概我可以当伴者，是吧？哦，然后大家就很快乐的就开始宴席了。这就是婚宴，是吧？婚宴少不了喝酒，的确是这样。那么就在这个喝酒的情况之中呢，在耶稣基督的这段经文里面呢，他们大概没有讲饮酒啊，不过内容是差不多的啊。那假如你了解一下当时耶稣时代以色列人，就是当时的犹太人的一点点生活习俗的话，这一段话圣经呢就更加的活现在我们的眼前了。什么呢？当时一般的百姓啊都要工作嘛啊，工作了之后，那么大概一般的人 80% 的收入啊是用来买食物为生的，那个时候的生活水准是这样的哈。那你想一想你现在了哈，我不知道您赚多少钱哈，你想一想你一个月所赚的钱哈，用在食物开支上占多少？会不会 85% 啊？肯定不会嘛，是不是啊？我不知道你最大开支是什么，可能是 mortgage 是吧？也许哈。不过我们现在的时代不能了解，原来 85% 的收入要哪来买食物才能维生的那种生活，大概你没有过了哈。那么就在那样的生活情况中，请问要预备一个婚礼是不是要长远的计划？是不是啊？当然了，不可能说啊明天结婚了哦，不行啊哈。不过看这段经文的记载呢，这个主人家呢应该也相当有经济能力，是吧？第一，他还有仆人的，是吧？第二，他有六口石缸摆在门口的哈，六口石缸做什么的呢？因为当时 那个时候的这个生活习俗哈，要来参加宴席，当然是穿着整齐的。不过呢，走路来的嘛，不是开车去的啊，走路来的。当时的路了都是篱笆路啊，所以走到那个主人家了，大概脚也脏了哈。于是这个石缸呢，是放在门口给人家洗脚，一方面是卫生，也是一种宗教的礼仪。所以呢，他放了六个石缸，表示是不是经常出入的人很多啊？才需要六个石缸，是吧？不然我一桶水就行了，是吧？那表示这个应该是大户人家了。好了，那么现在呢，举行婚宴了，母亲也在那里，耶稣的母亲也在那边，很可能他是一个帮忙的人呢。于是把耶稣和门徒也请去赴宴了。但是在那里燃心的时候呢，发现越喝了酒就越少了，到了一个地步，哎呀，糟糕，酒预备的不够啊，那怎么办呢？赶快开车去买，是吧？没有的，那个时候的生活习惯不是这样的，你要先预备好的，那没有酒了，那真是大煞风景了。这个时候呢，耶稣的母亲，我相信是去帮忙这个宴席的，就来告诉耶稣，哎，他没有酒了。耶稣怎么回答他的妈妈呢？耶稣回答说，第四节，他说，母亲啊，我与你很相干啊，换句话说，你怎么来找我这件事情啊？我又不是卖酒的人，是不是？你没有酒了找我干什么呢？然后他又讲了句话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哎呦，这个回答就更难了解了，是不是啊？人家来找你，你不是卖酒的，那你就说我没有酒，就这样完了。他说，母亲，你找我这事也跟我什么关系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卖不卖酒跟时候有什么关系啊？这是一个约翰福音非常重要的主题啊。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这是中文翻译的啊。原来的字眼啊，应该先翻成这样更加传神，那就是我的时辰呢还没有到啊。这个原来的字是一个时间，我的时刻啊，时刻啊，时刻就很难翻了啊，干脆翻成时辰啊。你有看过一些这个电影也好，电视剧也好啊，有人要这个执行这个死刑啊。那么先把那个人压了，是吧？刑场拉过去了，然后就等等什么？等午时行刑的话，那就等午时了。然后时间终于到了，那么这个就要请示最高指挥官啊，是不是要执行啊？指挥官说好，于是这个砍头的人就说：“时辰已到。”然后就怎么样啊？人头就落地了，时辰已到啊。这句话就这个用词时辰，或者不要这么血腥啊。你有看过中国发射人造卫星吗？这种场面看过吧？发射人造卫星是不是先设好一个时间的？当然了，不是说什么时候设随便的，不可以这样的吧？早就弄好了，什么时候几点几分要发射，一个叫配合整个宇航系统的，是吧？好，那叫发射的时候之前要干嘛？倒数计时，是吧？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啪嚓，然后那个火就呜，然后火箭就呜，就这样，是吧？时辰已到发射，明白这个意思吧？换句话说，当耶稣说我的时辰还没有到的时候，表示耶稣心目中是不是有个时间表啊？是不是啊？刚刚讲了两个例子，都是一个时间表，时间一到就要执行某样的事情，所以耶稣心目中有个时间表的。那这个时间表是什么呢？那就要好好看约翰福音 我们就发现原来耶稣说时辰啊，我的时辰啊，是在整卷约翰福音里面出现了好多次啊，有好几次都是好像这样讲的，时辰未到。譬如第二章这一段经文，譬如在第七章，在那里有人想要抓拿耶稣，七章三十节，圣经写，约翰写，只是没有人下手，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，就是这里的同一个字，也可以翻译成他的时辰还没有到。八章二十节，耶稣在那边教导教导教导，然后呢，圣经也这样写，虽然耶稣在那边讲讲讲，很多人反对他，也没有人拿他啊，抓拿他，因为什么？他的时候还没有到，就是这里用的字，只是时辰还没有到。那什么时候时辰到呢？那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三十节，那边说什么呢？他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也就是这里讲的，人子得荣耀的时辰到了，那个时间到了。下面就是一粒麦子落不落在地下，就是一粒落在地里面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那边就继续讲到，若我被举起来，就能吸引万人来归向我。那是指什么呢？耶稣得荣耀是指他被举起来，换句话说是指他为人死在十字架上，那一个就是他的时辰。换句话说，回到这个婚宴的场合，耶稣告诉他的妈妈说，你没有酒为什么找我呢？我的时辰还没有到啊。什么时候是时辰到啊？被举起来吸引万人归向他得荣耀的那个才是时候啊，现在还不是时候啊。不过好，下面就继续讲了，妈妈，他的妈妈非常了解耶稣的时辰啊，耶稣妈妈就告诉仆人啊，他说，你们这些人啊，听着啊，耶稣讲什么你就做什么。这样啊，于是耶稣就叫这些仆人把那门口那六个石缸全部装满水。这个石缸是做什么用的？洗脚。那为什么现在还要装水？本来有水的，为什么现在装水？那水到哪里去了？原来的水。客人很多啊，你看了吗？是不是啊？已经用掉了，明白吧？那表示什么？哦，这个也可以间接看见，好多人进房子了，所以已经把石缸的水用的差不多了，现在石缸空空的了。于是耶稣说，把石缸全部装满水，装到缸口，就是满到不能再满了。于是就把那门口的六个石缸，这里还说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啊，一桶水起码有这么多吧，三个 gallon 有吧。哦，四个 gallon 吧，好、哦，当然不是你家里那个小孩子那个玩家家酒那种了，是吧？哦，那个真的哦，两三桶水，那就是什么啊？假如四个 gallon 两桶，这个两三桶，那就是十几二十个 gallon 一个石缸啊。那现在有多少口啊？六口啊，那就大概多少 gallon 呢、啊？一百多 gallon 的水咯，装好了之后。装好了之后，耶稣说，把水舀出来，装出来，拿给那个管会堂的，管宴席的那个人，喝了一口，哇，说不出话来了，没有了，圣经没这样写了，不过他真的，然后说了一句，把新郎叫过来，新郎啊，有没有搞错啊？然后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也是这段圣经很重要的话。他说，人哦，这种场合啊，都是把好酒先拿上来，当大家喝的差不多了，有点半醉了，然后呢也不能全是好酒啊，成本高嘛，是吧？也拿一点比较不这么好的，这个时候大家已经半醉了，分不出好坏了，就喝下去吧、哦、人都是这样子的、哦、你怎么现在才把最好的拿出来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耶稣变的酒是什么酒啊？ 最好的比刚第一次拿出来的好酒还要好，比好的更好的叫什么？叫最好的啊，比刚拿出来都已经是最好的，那比最好的更好呢？特好，比特好更好呢？极好，极好更好呢？啊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你假如明白的话，那么这段经文就给我们非常重要的提醒了。好，第一个，从酒的角度来看，婚礼的酒代表着喜乐，是吧？啊，一喝了大家都快乐起来了，是吧？无所不谈了，是吧？也代表着一种供应，对不对啊？啊，酒假如象征着这婚礼必须的话，那就代表着让这个婚宴越来越有意义的其中的一样东西。但是再有计划的家庭，这个家庭也相当富有哈，在富有的家庭，你的供应总有极限的，是吧？到了一个地步就没有了。请问有钱人会不会尽情挥霍，没有极限了？能不能这样子啊？不能啊。所以我们说富不过三代，因为花光了，对不对？再有总是有限，那么在这个有而很多的时候，有限已经出现了。换句话说，在一个真实的人生场合，就是这个婚礼的代表，不管我们有多少，有一个时候就会结束了。这个很可能是因为大环境造成的，很可能是个人造成的，很可能是种种原因造成的。总之凡是有的总有一天会结束的，因为我们都活在有限之中，是吧？但是在这个有限之中，耶稣基督能使水变成酒，所以这个酒绝对不是地上任何一个酿酒公司做得出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酒是比刚刚所喝过的所有的酒更好。连管宴席的人都很惊讶，把新郎叫过来问，可能新郎那个时候也有点醉醉的、你怎么会这样？新郎我也不知道啊，没有人知道嘛。这里说除了舀水的人之外没有人知道啊。于是本来已经要低潮的这个婚宴又重新出现生气，是不是啊？本来啊没酒了哈，大家有点失望的时候，来了，哇，新的酒来了，请问有多少啊？120 gallon， 喝得完吗？酒没有用 gallon 算的啦，哈啊，你买酒有买几 gallon 吗？有这样的吗？没有啦，酒是，换句话说，这六个石缸代表着丰盛无比的意思，品质上超越过去。数量上丰盛无比，这就是救恩。这个酒所代表的是从天上来的，是耶稣用水变的，从天上来的救恩是超过了人间的有限，对吗？这是重要的信息嘛，天上的救恩超过人间的有限。当我们遇到极限的时候，再买酒来不及了，而且再买也不过是这样了哦。但是天上的救恩，从耶稣所行的神迹带来的酒所代表着的是美好无比，丰富无限，这就是救恩。第二个，这段经文第二个象征很重要哈，那就是水嘛哈。酒是从哪里来的？水来的。水装在哪里的？石缸里面。那石缸做什么的？哦，是那个洗脚的。洗脚不只是卫生了，我刚刚讲了哈，那是一个犹太人的礼仪啊，洁净礼啊，那是一个礼仪啊。换句话说，这些来参加喜宴的人哈，进门啊都要先把脚洗洗，不是卫生，更是什么？宗教礼仪。于是每个人进来都洁净了哦，然后呢就开始吃了喝了，是吧？然后呢啊，当时犹太人吃饭不是坐着，是躺在地上这样啊，每个人都讲啊，哦，然后就享受了啊，突然间没有酒了，哎呦，没有酒了怎么办呢？哎，就你看看我看看你的是吧？ 哇，没有多久啊，那个管宴席的，来了，哇，好久出来，哇，于是又重新充满欢笑了，是不是？请问这些人哈、哦、进来的时候哈、哦、都已经满足了宗教礼仪的哦。不过没有酒的时候，光满足宗教礼仪，会不会带来喜乐啊？我看有限哦。没有酒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刚刚洗过脚了，我们都很干净，没关系，好，好，来继续啊，能这样吗？啊，不能啊，没有酒就是没有酒啊。这里代表着什么呢？这里代表着只有从天上来的酒所代表的救恩，才能超越人间的一些宗教礼仪啊，是吗？这个主题其实贯穿约翰福音，假如你过再下去看的话，那么就是今天的题目了哈。平凡啊，就是人间的现况，遇到超凡啊，非凡啊，非凡是从天上来的哈。你继续看下面第二章第十三节以下，就讲到圣殿的更新了、啊。人地上的殿是石头做的哈，神所造的殿那是耶稣基督的身体，平凡和非凡的比较了，是不是？你继续看第三章，那是什么呢？哦，第三章是跟尼哥底母谈重生啊，平凡的生命就是地上的生命啊，你跟我从妈妈肚子出来的这个肉身的生命，但是耶稣告诉尼哥底母，还有个更新的生命啊，那是非凡的生命啊，重生带来属灵的生命，是不是？第四章你继续看下去，撒玛利亚的妇人在那边井旁打水，耶稣说你喝这个水喝了还会再渴呢，我的水哈、哦、永流到永生，喝了会不渴的，是不是两种水啊？一个是地上的水哦，平凡的哈、哦、一个是超凡的天上来的活水哦。你再看第五章，38年缺腿的那个人啊，不能走路啊，以为在那个水池那边可以得医治，但是没办法，最后耶稣叫他起来行走，那是什么？地上的医治和天上的医治的不同嘛，是不是啊？你继续看下去，哇，第六章5000个人吃饱了，有5饼2鱼所行的神迹，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，地上的粮食不能真正满足人，只有天上的粮食使人心中得饱足啊。第七章讲到永生之道，第八章讲到世界之光，不是地上的光，是一个属灵的光照，等等等等，全本约翰福音都讲到，当平凡遇到非凡的时候，人生会改变。石纲代表着人生的各种的礼仪教训法则，守住了很好，但是不一定能带来婚宴中的喜乐，甚至也不能真实帮助我们可以生命的改变。有点抽象，举个例子啊，我常常跟人家说啊，我信耶稣改变了啊，你没有认识我以前信耶稣之前的样子，所以你没办法看到、啊、那么我就自己曝光一下我不能表演那个样子了啊，不过描述一下总可以了啊，我是一个没有太多耐性的人，我也是一个脾气很大的人，信耶稣之前都特别读中学，功课压力又大啊，哇，脾气又坏哦、常常、哦、又急、哦、这种因素加在一起呢，我就变成一个铁锤主义者，因为发起脾气来我要拿起铁锤敲东西来发泄我的怒气、哦、真的，这个不是象征性的，是字面的、哦、拿起铁锤咚一下、于是桌子就破一个洞了、哦、于是我的怒气就从那个洞里面流出去了、哦、这样发泄怒气、哦、请问我有没有石纲啊？这是我的道德教训啊。石纲代表着一些道德规条。有啊，中国人都知道了，百忍则怎么？填充题啊。百忍下面两个字是什么？忘记了，你们没有学过。曾经嘛，对不对？没听过。有了，我现在才讲，你没听过。 白忍就成金了嘛，就是一直忍耐，一直忍耐，一直忍耐，忍一百次你就看到金子了，是吧？啊，不是，这个字面的意思是，你要把人紧干了嘛，哈、啊，你不信 Google 一下，有这句成语的，怎么抱着这个怀疑的态度看着我，是吧？哎呀，白忍成金了，你要做人上人，就要吃得什么啊？这句会哦，苦中苦哦，是不是啊？忍至心上什么？哦，这个大家会啊，说要、刻苦仔细呢，一人把刀讲。请问这些我懂不懂呢？我也懂呢。不过我实在忍不住的时候，铁锤就拿出来了。这个铁锤主义者就这样子活下去了。石纲就是所代表的这些传统规条价值观，到了那个时候帮不了我了。不过我信耶稣之后，我改变了。因为不是那些石缸帮助我，是里面的水变成酒了，意思就是我的生命的改变，于是道德教条才能够变成好像酒一样，于是我才能够得到一个生命的转变。但愿你以后没有看到我拿起铁锤敲桌子，我的生命保持这样。假如有一天我真拿起铁锤钉钉子啊的时候，你要提醒我不容除，记住你以前是拿敲桌子的人、哦、耶稣的恩典改变我。第一个酒，第二个石缸，第三个石城，我要再回来再讲一讲。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、哦、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那是石城的意思。我的时候，我的时辰，我那个时刻还没有到，意思是耶稣的一生都有计划的，他不是乱来的。耶稣的一生是有计划的，这个计划是谁定的？天上的父，是吧？所以耶稣不是说吗，这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经文了、啊、趁着白日怎么样啊，要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那是父差他来的，所以他的一生是在父的安排之下的。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他的一生是根据天父的旨意而活的，这是天上的计划。请问，我刚刚说，地上的宴席有没有计划的？有啊。什么时候摆喜酒啊？随便的哈，没有人这样子的哈。你要结婚，当然早早预备，特别在那个生活处境，更要早早预备了。所以地上的婚宴一定有计划的，来参加宴席的人也有计划的，把时间啊、地点怎么都弄好了，是吧？但是地上的计划出现问题了，酒没有了，于是天上的计划，耶稣所代表的，就干预在人生的计划之中。人生可以有计划，不过神的路更美好，你相信吗？真的哦，人生可以有计划，不过神的路更美好。谁也没想到安排妥当周全的婚礼，哇，好多人都进来了，石缸的水洗脚都洗得差不多的时候，突然间就没有了。但是耶稣基督天上的计划，使得这个不完全的人间的计划得到一个更加更上一层楼的美好收场。我认识一个人，他的人生也可以做计划的啊。他从小的时候呢，我也认识那个人的爸爸，他爸爸酷爱文学，所以呢，他爸爸哦，在他一个人的小学的时候啊，哇，暑假人家去放假玩，他的爸爸就督着他那个儿子，就是那个我的那个人呢、啊，啊，整天读古文呐、啊，哎呦，好痛苦啊！不过因此呢，那个人呢、啊、就文学水准就高了啊。后来那个人读中学的时候还参加作文比赛，得了第一名了。所以他有一种人生的潜能，将来可能可以成为大文豪了。不过他没有了。后来那个人呢、啊，进了大学。没有读文学系，所以成不了大文豪了，是吧？啊，不过很多大文豪也不读文学系的，是吧？总之，后来他去读工程，哎呀，读工程就很难再写文章了，是不是？ 不过他有他的恩天分啊。哦，他我认识这个人呢、啊，哇，大学他去参加辩论比赛，三个人一队，他那一队得了全校第一名呢，他是队长呢，所以他应该有天分，将来去做律师是吧？不过他也没有做的。后来这个人呢、啊，这个人从台湾背景的，台湾的男人都要当兵，知道吗？哦，当兵啊，退伍的时候呢，这个人呢也挺会做兵的，好像哦，因为退伍的时候呢，他是军官了啊、哦、啊，这个预备军官了，那台湾的专有名词，你听不懂也就没有关系了啊、哦。总之，他军官退伍，这个是必须做的事啊、哦。然后呢，那个制度之下呢，每一个师这一万个人叫做一个师啊、哦。每一个师要选一个这种人叫做优秀模范狱官代表，那么他就是那一万个人里面的那个人，所以呢他好像也有做军人的天分，好多人啊叫他哎，千几年后留下来做职业军人一定飞黄腾达了，不过呢他也没有做军人，不止如此，哇，他当兵的时候他很会射击，哦，他射击很准啊。假如他继续发展他的射击的功能，这个长处天分，可能他现在是现代罗宾汉。不过他也没有做现代罗宾汉呢。后来他就去工作了，他没有做军人了。他去工作的时候，哇，他是读工程的嘛。啊，我就知道他为他的一个公司啊，一个国际公司发展了全球第一个控制的系统，他继续做下去应该可以飞黄腾达，不过他的人生计划也没有这样，人有人的计划，神的路更美好，最后这个人做了牧师，今天跟你讲道。人有人的天分，不过神的路最美好，你的天分肯定比我高，不过你要记住哦，你的天分在地上叫做天分，不能扩展神的国度的，只有将你地上的天分奉献给神用，你跟神说，神啊，我有这么一些啊，求你来用，于是神就使用你的天分，于是你的天分就变成恩赐了，只有恩赐才能扩展神的国度，你有受世上的很多天分，你要给神使用，于是你的天分才能就成为恩赐，神就使用你的恩赐，救就来了。今天我多么愿意看到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你愿意将你各种天分，你很多才能的，把这个地上的才能奉献给神使用，因为神的路更美好，让神带领你走你神的路，你的所有才能给神使用，神啊，我奉献给你，求你使用，于是你所有的才能成为神能用的恩赐。当平凡遇到非凡，你的地上才能就能祝福更多人，你的才能是水啊，但是放在神的手中就变成什么了，酒啦，非凡啦、啊、但是你不放在神的手中，那六个石缸永远装什么水，什么水，洗脚水啊，这样讲更好了、哦、不可能变酒的，只有放在耶稣的手中，你的水才有变成酒的价值提升和转换。所以我要问在座每一个信主的人，你愿不愿意听了这一场这个圣经的教导，把你的水变成酒，把你的才能奉献给神，使它变成带来芳香的酒呢？愿意吗？举手给我看。感谢主，哇，这么多人，感谢主。 不是举给我看的了，其实了哈，你举手是举给神看的，愿神使用你这个心意。好了，三个重点讲完了哈，还有了，没有时间讲了，只有三个了哈。第一个是什么？水变成的酒，代表着丰富的天上的酒恩，是吧？第二个，石缸里面的水其实是一套规条，但是它不能带来真正人生生命的转变。第三个，耶稣说我的时辰还没有到，代表着天上有一个计划，人生也有计划，但是当人生的计划遇到天上的计划的时候，人可以好好计划，不过神的路更美好。好，下面你回答我了啊，该你讲了，现在啊，因为我要问你啊，本来已经很低潮的这个宴会，突然间有美酒出来啊，哇，高潮重现啊，请问关键在哪里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整段经文最关键性的一个描述是什么？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？那请你告诉我，圣经盖起来啊，开卷有益，闭卷什么？寻光嘛，还记得吗？圣经盖起来，你就要想啊，对啊，整个事件发生，什么是最关键的？啊？什么是最关键的？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？啊？神的彰显啊，是，当然了，整个经文都是哈。不过再仔细一点，从经文记载里面，有什么事情是很关键？没有这个就不会有这个下场。啊？哦，很多很多很多美好建议啊，哦，最好你写下来给我看好了哈，但是这么多人一起讲我也听不清楚了哈，干脆我讲我的好吧，还是我讲的哈。我觉得有两个关键，第一个同不同意啊？我还没讲你就同意啊？当然要同意了啊，第一个肯定也要同意的。为什么这个事情在这里呢？因为耶稣在场嘛。在同意吗？耶稣为什么在场的？圣经怎么写的？你看经文了，不要看我了啊！为什么耶稣在场啊？因为圣经说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嘛，他被谁请的？被主人嘛，所以他被请去嘛，所以他在场嘛。被请的人叫什么？客人嘛，所以耶稣在那边做客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假如耶稣那天没去，会不会有今天的事情发生啊？那就不会咯。所以第一个关键，耶稣在场了。为什么耶稣在场啊？因为耶稣被请去嘛，所以其他客人也看到耶稣嘛。哎，耶稣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啊啊，是吧？耶稣在场。不过光耶稣在场，会不会发生这个结果呢？啊？会不会啊？不会。那还要加上什么？啊，他妈妈来找他是不是？啊，他妈妈找他就会有这个结果吗？光是他妈妈找他就有这个结果吗？也没有。那还要再加上什么？啊，没有酒了哦。然后呢？啊？哦哦，是吗？心魔冲呢？啊，这我想意思大概是这样啊。不止耶稣在场，还有耶稣叫仆人去把水倒了，是吧？于是仆人也真倒了，是吧？于是把它摇出来，是吧？于是水就变酒了，是吧？啊，我不知道这个化学反应怎么做的啊。啊，虽然我是读化工啊，这个无法想象的，因为是神迹啊，神迹不需要符合化学定理的啊，神迹是超然的嘛哈。于是耶稣就吩咐仆人倒水，倒完是舀出来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太重要了，这个叫创造论。神创造万物用什么创造的？哇，明白了吗？约翰福音刻意用这个来描述耶稣就是神，他不需要赶快 找一个化学工程师，赶快酿酒啊，来不及了哈、啊。只要他一说，水就变成酒。请问，耶稣是客人还是主人呢？客人可以吩咐仆人吗？嗯，可以不可以啊？可不可以嘛？我问你嘛。啊，我去你家，你家有三个佣人啊、哦。啊，我说啊，神呐、啊，给我倒茶，可以这样子吗？那是谁说的话？明白了没有？明白了没有？明白是吧？我还没讲呢。水变酒，除非耶稣由客人变主人。明白了没有？我、哦、明白了。弟兄姐妹啊，下面我问特别特别慕道的朋友啊，你已经和耶稣同席很久了，耶稣跟你一起吃喜宴嘛，是吧？你来这个教会可能有一段时间了，听了耶稣很久了，好像耶稣坐在你旁边了，因为牧师常讲嘛，哦，你已经跟耶稣一起参加喜宴了啊，不过你现在还是喝地上的水啊，地上的酒了、啊，直到有一天，耶稣在你的心里面由客人变成主人，耶稣的水变成酒，你才喝得到。我但愿你不要与耶稣擦肩而过，多么可惜！你已经听了很多耶稣，了解了很多耶稣，学了很多耶稣，但是耶稣永远没有成为你的主人。对你而言，耶稣永远是客人。反过来，你看耶稣永远是第三者，永远是身外的人，你就没办法经历水变的酒所带来的喜乐。所以今天福音主日，等一下我要邀请你做一个重要的决定。你说耶稣，你再也不是我的客人，你是我的主人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下面所讲的了，第十一节了，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在加利利的迦南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。假如你有圣经，下面一起读，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信，信是什么意思呢？信就是让客人变成主人。你听了很多耶稣，他永远是客人，除非透过信你才能成为主人。或者这样说，你听了很多耶稣，所以你对他知识上很多，不过唯有你愿意信靠他，你才能经历水变酒带来的喜乐。我还没信耶稣之前，我也知道基督教，我也知道，我也看过圣经啊。不过直到我信了耶稣，我的铁锤主义才能够放下来，我的生命才有改变。因为基督教不是一套道理。星期五你有来吗？肖医生在这里讲，有没有来？有来的举手我看看。哦，好，那我就考你了，他讲什么东西啊？啊，他讲很多了哦。不过有一句话你有没有记得啊？说他的生命和信仰经历，他本来也是压压乌乌的了哦。后来有一天他听到广播，有没有？在广播里面他讲了一句话，这个来了美国之后，那句话说 ：“Christianity is not a religion, it i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 and you。”基督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信仰而已，更重要的是一个关系，这关系就是神与你的关系。今天我要用这句话一起邀请你要做一个重要抉择。假如你还没有把耶稣从客人请为主人，换句话说，你还没有信靠他，决志信靠他，今天我但愿你真是如此决志。今天我三点钟就醒了，我就在想这段经文啊。我说哎呀，我在这里做牧师啊，我认识很多位啊，他们在这里已经很久了，他们都把耶稣看成客人了，每一次擦肩而过啊。我讲讲讲想想想，祷告祷告，我不禁流下眼泪。我说多么可惜啊，何不早日让客人这个耶稣成为你的主人，那么你的人生改变了。有的人的逻辑是这样，一个人讲了一个故事，这个逻辑蛮有意思的。 他说，是，我也想信耶稣了，只不过哈，我还没有经历他，我怎么能信他？换句话说，用这段经文的背景，我还没有喝到水变的酒，我怎么能够相信他是主人呢？不过这段经文不是这样的，这段经文是你喝了酒，于是门徒就信他了。先去相信还是先去经历？你还没有了解，于是你就要踏出一个信心的道路，门徒跟着他，神迹让他们的信心更加加强。那第一步怎么办呢？第一步是凭信心的，不过这个信心也不是白凭信心的，是有很多外界的证据，所以我们有慕道班，神与人之间，对不对？啊，去这班的举手，我看神与人之间的有没有？你有去过吧？有啊有啊，我怎么都是信徒啊，没有慕道友的啊。神与人之间是告诉你，哦，这神是这样，人是这样，对吧？不过到了最后，你必须要踏出一步信心之路。我很想用一个故事，我不知道你们听过，来帮助你了解。说有一个爸爸有五个孩子，有没有讲过？没讲过，四个孩子没讲过，五个孩子没讲过。好，那我再讲一次啊。说爸爸有五个孩子，哦，五个都是男生，哇，这孩子男生都很活泼有力。于是呢，这个下午呢就跑去后面啊，后院啊，这个爬树啦、运动啦，干嘛啊？他们有个 tree house 啊，树上有个小屋。于是呢，这个他们几个五个孩子躲在树屋里面，哇，又捉迷藏啦，玩得很高兴啊。然后爸爸吃晚饭的时候到了，叫他们下来了。哎，吃饭时候到了，下来了。哦，这个哥哥弟弟们都很高兴。哦，吃饭来了啊，快快快快快！然后爸爸说：“这样吧，你不要爬了，来跳下来，我抱住你，然后回家吃饭。”哇，老大一听高兴得不得了，爸爸我要来咯，于是就跳下去，爸爸就抱住他，然后拍拍他的头，去吃饭吧，哦，然后老二说该我啦，于是跳下来，抱住他，然后呢又跑去吃饭了。老三说接着是我啦，于是跳下来，爸爸抱着他，于是他就去吃饭了。老四说爸爸我有点怕，年纪比较小，我不太敢跳。爸爸说你为什么不敢跳？我怕我跳下来后你没有接到我，我就摔死了。这个道理也有点道理哈，不过爸爸说你没看到你三个哥哥吗？都比你又大又壮，我都抱住了，你怕什么？他一听有道理啊，于是说好啦，我就跳吧。爸爸眼睛一闭跳下来，爸爸有没有接住？当然接住了嘛，还用说嘛哈。老四就去，然后老五说爸爸我也不太敢跳，为什么不敢跳？最年纪最小的哈，因为我怕哈跳下来你没接到我，我就摔死了哈。哎呀，刚刚四个哥哥都跳了，我有没有摔死？没有，他没有摔死，我都抱住了嘛，你为什么不敢跳？那你要怎么办？爸爸你证明一下嘛，证明你能抱住我嘛。哦，真啰嗦。于是爸爸，哦，爸爸刚好他是身强力壮，哦，来我证明给你看。于是马上做 push up 100个，哇，气不喘，脸色不改，够不够力？哇，他黑钻的，你知道吗？哦，空手道黑带的，壮得很啊！儿子一看，哦，看到了没有？看到了，跳下来！哦，我不敢。为什么还不敢？因为我怕跳下来，哦，你抱不住我就摔死了。我刚刚不是给你看我这么厉害吗？我从来没有被你抱过，所以我不敢。那你让我怎么办？证明给我看。好了，再证明给你看，哦，他是空手道黑带嘛，哦哦，一运线咔嚓一下，哇，一根树枝就砍下来了。证明够了没有？跳！爸爸我不敢。为什么不敢？因为我怕我跳下来会摔死。为什么会摔死呢？我已经看到了吗？四个哥哥都抱得好好的，哦，那你怎么办呢？爸爸你要证明给我看，哦，再讲下去就不用吃晚饭了。爸爸只好说一句话，好，我证明给你看，但是你必须跳下来，我才能证明我能把你拔起，是吧？
信仰的挣扎也是在这里。我怎么知道我信对了？我怎么知道这个是水还是酒啊？你喝嘛，你先证明给我看好了，别人先喝了，哇，好酒好酒啊。那你要信吗？我不信。为什么？我怎么知道那个是水还是酒啊？那你喝嘛，我不敢喝，我怕是毒药。好了，我先喝了，又喝了，没死啊。我们这里这么多人都喝过了哈，没死啊。我不敢，为什么不敢？因为我不知道，我要经历一下。那你经历就要自己去喝啊，你要跳下来啊，明白？那天晚上我不知道那个小儿子有没有吃饭，我不知道啊，重点不在那里的，你都了解问题是吧。愿主今天开你的心，让耶稣从客人变成主人。我们一起祷告好吗？求主打开我们的心，不管我们刚刚举手的弟兄姐妹，你愿意将你的才能变成恩赐献给主。这时候我要问，若是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你愿意说，主啊，我要求你成为我的主人，我要信靠你。我虽然听了很多，但是我愿意今天信靠你，让你成为我的主人。有没有这样子的慕道朋友，请你举手，我们等一下会跟你深谈。有这样的人吗？有没有？有吗？你说是的，我要跳下来了，我要跳下来经历神抱着我的那个大能和喜乐和安全，于是我就愿意跳下来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你愿意今天说，我要求耶稣进入我心，使我从一个旁观者成为同路人，让我与耶稣一起同行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有的话，请你让我看见，我特别为你祷告。看见，感谢主。我看见一位年轻的姐妹。有没有年轻的弟兄？今天神向你说话，今天圣经向你的心发出邀请，耶稣要成为以水变酒的人，让你品尝属灵的美好，但是你必须要接受他，你才能经历。还有这样的朋友吗？请你让我看见，我特别为你祷告。若是你已经来很久了，就好像你已经跟耶稣同席很久了，但是你从来没有做出这个重要的决定。今天我呼召，我邀请你做这个决定，说，主啊，你成为我的主人，你再也不是客人。还有这样的朋友吗？好的，没有的话，我们要做结束祷告了。我们去祷告。谢谢主，你让我们的人生再美好再丰富也有酒喝完的时候，但是耶稣却让我们的有限的酒变成天上的酒，平凡遇到非凡，于是我们的人生也改变了，我们的人生也重新经历美好。主啊，恩待每一位还在寻求真道的人，让他们愿意跳下来去经历神的拥抱、神的保护，也愿意去品尝这个以水变成的酒，那种美好和丰富，那种甘甜。主啊，愿主你帮助，若是还在寻求的朋友们，求主你也大大的帮助他们，引领他们，恩待他们，让他们寻找就寻见。谢谢主，愿主继续开恩眷顾保守。在座也有很多弟兄姐妹愿意将自己的才能奉献给你，成为恩赐。主啊，求主悦纳我们的心意，于是我们所有的放在你的手中，成为更多人的祝福。愿主带领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